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了诗篇32篇全篇的内容。32篇呢是大卫的诗，特别在这前面第一节，它有一个说明，说是大卫的训诲诗。训诲诗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是蛮难翻的一个词。我们中文呢翻成训诲，好像训诲呢就是有一些教训，有一些的劝导。但你看大卫这个诗篇里边呢，还有其他的意义在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它里边有一些祷告？他向神说话，是不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比如说第五节呢，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这是向神在祷告。而且，这一篇里面呢，甚至还会有以神的第一人称做代言，代神说话，是不是？你看这个第八节，我要教导你当，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诸如此类。所以这个训诲诗的内容啊，其实很丰富，它有很多的方式，它有陈述，它有教导，它有用神的口气来对人说话，它有对人的劝勉，所以这个内容确实很丰富的。但接着这篇大卫非常著名的诗篇32篇的全章内容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蒙福之人的心路历程。也就是说，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大卫究竟要让人知道一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真正的君王，他前面那个扫罗虽然做王，但是好像一直不能合神的心意。而大卫他的一生又是非常坎坷的，他经历过很多很多患难。如果我们要把大卫的经历分段的话呢，通常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大卫做王之前，他受了很多的苦。另外一段呢，是大卫做王之后，特别是他江山稳固了，王位坐稳了之后，他又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他有两段的受苦，两段的患难。但前面那一段的患难呢，可以说是神对一个他拣选的人的一种预备，对这个将来要做王的人的一种预备。这个预备呢，就是让他去经历很多的患难，很多的对付，以至于要来造就他的品格。这是他的前半段。当然我们看经文就知道，如果我们看圣经撒母耳记，你就会发现前半段的时间里面呢，大卫很多的患难是来自于扫罗的嫉妒追杀，让他成为一个逃亡者，他到处逃。而后半段的患难呢，是属于神对一个犯罪的人的责打。等到天下太平之后，江山也坐稳了，外敌呢一个一个也被制服之后呢，大卫好像有点心松下来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竟然犯罪了。圣经里面说他只是犯了那一次的罪，那次罪呢还犯得特别大。犯了个什么罪呢？先是奸淫，后是谋杀。可能很多我们中间的人都从来没有犯罪犯到这种程度，那大卫真的犯罪。而因为他的犯罪呢，上帝派先知责备了他。他马上幡然醒悟，他马上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先知也宣告说，耶和华要赦免你的罪，但是他犯罪的这个果子还得自己吃啊。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他确实自食其果，所以跟着后面你看到他，那个患难是出于他自己的本家呀，出于他自己的孩子。孩子中间有造反的，有叛乱的，有彼此厮杀的。我相信大卫在后半段遭遇的患难，心里更加的难受，更加的痛苦。 但是总而言之，大卫自己也好，或者是今天后面的人来看他的一生也好，都可以说大卫的一生是蒙福的，是不是？应该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有异议的，都说大卫是蒙福之人，他是被神拣选的，他是领受了很多祝福的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也对大卫有一个对一生的定论，这个定论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但是呢，却是旧约圣经的神的拣选一开始就宣告的话，说我要寻找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又是在神拣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在新约圣经里边再一次的被宣告出来，说他是蒙福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满有神同在的见证，他也经历神各方面的引导，各种的保守，经历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建造更新。因此，这首训诲诗呢，在某一种层面上面，可以说是大卫用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对神行事的法则的一些体会，向后人来做见证，并且来做提醒人，特别是蒙福之人，你当怎么样来行你的人生之路？那么，在人一生中间，什么是最大的福分呢？在这一篇诗篇里边，大卫是有所指的。他指出我的一生，我最在乎的，我最切慕的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大卫在登上王位之前，很多人认为说啊，大卫大概就是等候有一天登基做王啊。可能在很多其他人的心里会这样去想。可能大卫最在乎的就是他的王位了，哇！一旦一统天下，一旦万人之上，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你会发现，在这篇诗篇里面也好，或者是在圣经的许许多多记载中也好，大卫他真正在乎的，或者他所切慕的是什么呢？是对神自己的寻求。我们直接看这一篇诗篇里边的中心部分，第六节、第七节，他说：“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他在这里宣告什么是真正的福分，什么是人最大的祝福，你才是我的藏身之处。换句话说，大卫所在意的，并不是说那患难的本身，怎么样度过患难。他所在乎的，也不是说我一生要有什么样的成就。像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很多很多宣扬要成功、成功、成功，好像大卫在这里也没有讲到成功的事情。但是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这个词啊，很多基督徒都常常会用，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也会用。这个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这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那我们怎么来看虔诚呢？我从小，我会认为我的外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是我自己还没有信。我怎么认为她是虔诚的呢？因为她的生活中间有两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长期的生活见证，一个就是祷告，一个是读圣经。她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她就坐在那个大大的沙发里面。好，我们家是在上海。那个刚才跟姐妹在谈啊，我小时候家里的家境条件都蛮好的。那外婆呢，就坐在一个大大的沙发里面，然后拿一本大大的厚厚的圣经，还要配一个放大镜，因为眼睛不好了。 拿个放大镜，好像那个扫描一样的，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扫着读圣经。他一读2个小时，每天我看到那段时间就是我外婆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他其实以前是文盲哎，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但是他可以读整本圣经，这不是一天的功夫。我说哇，外婆好虔诚呐。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祷告也是特别典型的。每天到晚饭之后呢，那个时候没什么电视可以看的，更没有网络啊。我就看到外婆就跪在那个沙发前面，又是那个位置，但是她用了一个跪垫跪在沙发前面祷告。她一祷告啊，又是2个小时。所以她每天2个小时读圣经，2个小时祷告的。我天天看着她这样，我说我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你同意吗？但实际上，圣经里面讲到的虔诚还不完全是这样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啊，仅仅读圣经多、仅仅祷告多的人，也不一定是上帝眼中的虔诚的。真的虔诚是什么？是去寻找神自己。你看到这话，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去祷告你，要去寻找神而祷告，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去祷告。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谈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问说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吗？哎呀，没有，我现在很好。很多人反应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我现在很好，我现在很好，所以我不需要祷告。你有没有为着寻找神自己去祷告啊？如果没有，那就不叫虔诚人呗。我记得。20多年前，当时我在 Regent College 读神学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也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Regent 这个学校里边呢，好多的韩国人，当时好像是韩国学生热啊，我们看到这种黑头发的大部分都韩国人的，中国人很少啊。现在呢，好像中国人比较多。那我曾经跟一些韩国同学谈起过他们的祷告，我说我很佩服你们韩国人，因为我知道你们祷告跟我们中国教会相比太厉害了。他们很多教会啊，祷告会你知道什么时间开始吗？早上5点，而且是每天都到教堂里来祷告的。他们很多人是早上5点到7点钟祷告，祷告完了去上班。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每天都这样祷告，不但是在温哥华，在多伦多都这样的。多伦多那个5点钟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冰天雪地啊！所以我说你们韩国人祷告好厉害，就没想到一些韩国同学跟我说，其实我们很多韩国人的祷告动机并不太好，也就是为自己要好处的那种祷告。当然，在神学院里面，有这些同学哈，他们都是真的很追求，也明白怎么样追求才是对的，所以他们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不是我在讲他们韩国人，是他们韩国这些神学生、这些教会领袖，他们自己说，我们韩国教会的祷告虽然很多，但是动机不一定都对。大卫在提醒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寻求神自己，那么大水泛滥的时候，就是当各种各样的那种让人觉得恐惧、觉得害怕、觉得担忧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不必要害怕，因为你有藏身之处。他说，神他用了你变成祷告了，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而且以得救的乐歌四围的环绕我。所以。在大卫提到祝福、提到寻求，他指的是神自己，对神自己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关系的连接。今天很多人会提到各样的福，啊，昨天过中秋节，哇，好多的祝福的话呀，阖家团圆呐，还有什么恭喜发财，什么都有，对不对？ 很多人讲到福分呢，通常来讲是跟利益有点关系。但是呢，尽管在这个世界上面哈，有一些聪明人，他们也会知道说，真正的福分，真正的幸福，不是物质，不是利益，而是关系。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他慢慢在乎的是亲情、友情。当然，也有些年轻人现在也就比较看重爱情，这是关系。很多人今天都有体会，如果你拥有的再多，如果你成功再多，但是你跟周围的，特别是跟你很亲密的这些人的关系是混乱的，是很敌对的，那你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圣经的启示中间告诉我们，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在大卫的这诗篇中间，他就提到对神自己的寻求。什么是对神自己的寻求呢？我讲个例子吧。美国大复兴时期有一位被神使用的人叫穆迪，穆迪先生，他是一位做工非常有能力的人，不但在美国，甚至他跑到英国，当时到我们中国去宣教的那个成为剑桥七杰，可能有人知道哈，剑桥大学当时出过七个毕业生都非常优秀的人到中国去宣教，被称为是剑桥七杰。这剑桥七杰怎么到中国去了呢？其中有好几个人都跟穆德的布道会有关系。穆德去讲道以后，他们觉得哇，里面被神触动了，他们觉得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就到中国去了。所以穆迪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常常会很花时间在家里读圣经，在家里边去祷告。那有一天呢，他一边在读经，一边呢拿了一些参考书做笔记，非常专注的在工作。这个时候他的儿子进来了，那年呢他这个儿子只有5岁，跟我那个孙子一样的年龄，很好玩的年龄。儿子进来以后呢，这个爸爸很专注在工作，他也知道儿子进来了，就先没有搭理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个小孩子啊，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就奇怪，那小孩怎么回事？他就问他了，儿子啊，你要什么呀？你告诉爸爸吧。没想到这个小孩子说，爸爸，我什么也不要，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我看着你我就很开心。哇，这样一下子，穆迪的心里好像被触动了，他想到，其实我们到天父面前，能够让天父的心里很开心，不也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觉得跟他在一起就很满足吗？大卫说，凡虔诚人，都当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来祷告你，寻得你自己，使你成为藏身之处。而这种关系呢，又必须是没有间隔的，没有间隔。那什么是间隔呢？就是关系被破坏。要关系被破坏很可怕的。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一开始你爱我，我爱你，好像挺好的，一转眼的关系就破坏了哈。所以现在有句话叫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下就翻掉了。关系破坏以后，双方都很痛苦的，对不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造成家庭关系的破坏，不但是夫妻，甚至有的时候父母跟儿女之间一下子关系就撕裂了，就破坏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会破坏掉的，这个破坏就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犯罪。犯罪是什么？圣经里说，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律法，就是罪。上帝叫人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去吃了，关系就破坏了。 所以提到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话呢，就要解决罪的问题。因此在诗篇32篇第一节，大卫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觉得最大的福分就是跟神的关系中间没有隔阂。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两次用了有福的，这样的话作为这一篇诗篇的开始。大卫真是一个蒙福之人，他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从造人就有一种亲密的相互之间没有间隔的关系，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关系被破坏了。其实破坏这个关系，或者叫犯罪，在本质上就是无视神所喜悦的，违背他的命令。今天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跟她男朋友翻脸了，就说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什么叫一点不在乎呢？其实你深究一下就知道了，哦，原来她喜欢的事情你根本无所谓，她不喜欢的事情你就偏偏做给她看，所以你一点也不在乎我，对不对？这就是破坏关系啊。那么上帝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停不下来，这关系不就破坏了吗？这不就是你对上帝的无视吗？所以说犯罪就是关系的无视。而罪恶这个词啊，有一个挺好的解释，就是说罪恶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失去生命中真正的目的。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的存在是为什么？其实你稍微动脑筋想一想，你都可以明白上帝为什么造我们。今天很多的那个人的信仰观是扭曲的，是不太对的。他说上帝造我就是要为我服务啊，你觉得对吗？上帝造我就是要听我祷告，就是要祝福我啊。你的中心都搞错了，对不对？我们人也有神的形象，我们也会创造一些东西，我们会造一些东西的。我们造的这个话筒出来，是为了我要祝福这个话筒吗？你觉得对不对啊？我造这个话筒是我要用这个话筒呗。甚至我们放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做出一些这个装饰啊。甚至花草啊，我们摆在我们家里边，是让我能够赏心悦目，让我看了它以后我很开心，对不对？特别是有时候人养宠物的时候，你要有互动啊。我很喜欢这个宠物，这个宠物一天到晚跟我作对，我还要它吗？上帝造我们，是为了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健康的互动，是以它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那罪恶就会失去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目的。当然罪恶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啊，罪恶会包括反叛，反叛是破坏关系的。罪恶会包括诡诈，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人心里常会有些诡诈啊，这个诡诈不仅是骗人的，有时候还为自己开脱啊，自己骗自己。还有懒惰，不遵着神的话去做，还会有堕落等等等等，而这一切破坏的都是关系。往往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跟人关系也好不了。因此在大卫的这一篇诗里边，你会看到他提到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样能够得赦免其过，得遮盖其罪呢？面对我自己的问题，当我不认罪的时候，大卫说，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用了一个词，枯干，干旱， 如果你去过以色列那一带，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最恐怖的就是干旱。不是因为别的地方不怕干旱，是因为别的地方不大有干旱，没那么严重。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电视上好多好多新闻吧，哇，这个干旱今年厉害了，很多农业大国现在整个的收成受了特别大的影响，印度现在都不要小粮食出口了，因为干旱了，减产。哇，你看那个照片。本来是稻田，结果现在呢，全是开裂的。稻田应该有水的。中国大陆很多地方今年也是这副样子，干旱很恐怖的。那以色列人呢，最怕的就是干旱，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缺水。一旦干旱，你会看到一眼看过去没有绿色的。我带团去以色列好多次，一般来讲，如果你3月份去，看到的比较美，因为是绿的。如果你5月、7月去啊，全成了黄的了。明明是有草的，但是看过去是黄的，干旱。那大卫用这种干旱表征什么呢？表征里面生命的问题。干涸是对生命而言的，那个庄稼也好，果树也好，一旦枯干，就意味着这个生命保不住了。面临的是死亡啊，所以他会把这个话用到我身上。如果我里边出现了干旱，就意味着我的生命有问题了。不是说我的健康，这个身体的健康本身，而是在于说我里面最深层的跟神之间有关系的那个生命已经干了。而原因就是在于我闭口不认罪。如果我不认罪，我里面就干了。或许大卫他真的有体会，他那次犯罪的时候，开始他是想办法要把罪行遮掩过去的，有没有？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之后，他想把这个事情遮过去，把人家老公喊回来了，你在家过一夜，哎呀，这样就没人知道我做了什么。结果那个老公呢，正好还是特别特别忠心的一个将军乌利亚，就是不回家。待会看看这一手不行了，然后他就转达他的意思，叫他的元帅约押把他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让他被杀掉。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看来好像是没事儿，但是大卫说：“其实我不认罪的时候，我里边是苦感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当然，如果你要有这种枯干的感受，你必须前面有过与神自己的甘同在的那种甘甜的真实。如果你前面那个根本就没有过，那后面当然也没人说了，一向就在这种状态下就无所谓的，感觉不出来的。但如果你曾经跟主之间有一种很甜蜜、很甘甜、很满足的交往的话，就像牧敌的孩子。在旁边看着父亲就那么满足的话，那一旦出现了问题，你自己知道的。你知道那种苦不是言语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是非常真实的。而对今天的基督徒的信仰来说，为什么很多人对神的同在没有感觉，对自己犯罪同样也不知道什么叫苦干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观念上面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今天的基督徒太多强调神的恩典，都是恩典，恩典，我只要恩典就行了。当然，恩典它的原意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今天很多人把恩典跟廉价两个字给它相提并论了，好像恩典就是不值钱的一样，好像恩典就随时我要就可以拿得到一样。我引用一下，在教会历史上面，一位传道人叫彭霍菲尔，德国人。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他说的话。今天你看过来，好像哇，这种事情出现的越来越多了。他讲到啊，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致命的仇敌，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廉价的恩典。就是你好像一天到晚只是讲要恩典，后面有一些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叫 廉价的恩典、啊、他说今日我们得为昂贵的恩典而战，因为廉价恩典就像把恩典拿到旧货摊上去贱卖一样。廉价的恩典就是传扬不需悔改的饶恕之道，如果不要悔改神就饶恕你了，传讲不需遵守教会纪律的受尽之道，不讲纪律就让人受洗，传讲不需认罪的拜饼仪式，不管你是谁都可以来领饼领杯，传讲不需个人忏悔的赦罪之道，没有一个个人化的认罪就在宣告赦罪了。他说廉价恩典就是不需要做门徒的恩典，是缺了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复活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然你传这样的恩典，你个人就体会不到与神之间的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因此大卫在这里提到，如果你真的想有这种关系的体会，必须学会认罪。而这种认罪不是笼统的，今天很多人认罪就是、哦、神啊赦免我这个罪人，他以为说耶稣要的就是像那个他的比喻中间提到的那个税吏，只要一句话就行了，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我所有的罪都赦免了。其实你在诗篇里面，在大卫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认罪是什么，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什么叫陈明呢？陈明就是详细道来啊，就是一一诉说，这才叫陈明。认罪不是笼统的一句话我是个罪人，而是将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勇敢去面对自己的本相，在每一个细节上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想得起来，看到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就去认罪悔改，去寻求赦免。其实不光是大卫的诗篇，在新约圣经里面同样的是有例子的，只是很多人读经的时候没有太在意。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在旷野开始为人施洗的时候，众人又跑到约翰那里去做什么？他们去承认自己的罪，诉说自己以往行过的那些恶事。还有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保罗他们在以弗所，也是看到有好多人跑到使徒面前去诉说自己的以往的那些罪行。这是认罪。你说为什么要那么详细？大卫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有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不单单是寻求赦免，更知道如何将来面对类似的试探，怎么样更早的警醒祷告。我以前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让我里面蛮触动的。有一次呢，当时还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我们有一次的洗礼，然后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来接受洗礼。那我们对这些准备要受洗的人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提问。那一位中年的女子，我们问她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她说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得赦免。哇，标准答案啊，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接下去再问一句说，那你犯过什么罪啊？啊，完全不知道自己犯过什么罪。那你说我是个罪人，不是有点变得非常的不合逻辑了吗？你都不知道你犯过什么罪，你说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赦免。确实很多基督徒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见证，是我在维珍 Regent College 我在读最后一年的时候，当时呢学校来了一位女同学， 也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她从美国洛杉矶到了这边，在开始读神学。但这个女孩子呢，当时她身体特别差，先天性的心脏病。那来到 Regent 以后，叫神学院，反正了解 Regent 的都知道，这家神学院的那个课程的压力是，名声在外的哈。结果她来了以后，英文也不好，然后一弄以后，那心脏病发了。发了以后呢，因为我先来嘛，我就为他介绍这个家庭医生，把我的家庭医生介绍给他，也是个弟兄啊，圣道堂的一位弟兄。那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在那里候诊，因为临时插进去，他要我们等的时间长一点。那等的过程中间呢，我就问他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信主一年多就到维珍来读神学了，倒是很追求，很火热。然后我问他说：“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非常详细的在神面前有一次的认罪悔改？至少有一个，就是愿意为着我过去的一生中的许许多多我能想得起来的罪恶做一个清理，这样来悔改。”他一听眼睛瞪很大，他说：“还要这样的？从来没有过，那要怎么做？”那我就告诉他说，在教会的历史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路德当时用的就是十条诫命，帮助人认罪，知道自己需要耶稣。那我们当时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呢，也正好也有人用这种方法引导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我就介绍给这个女孩子。哇，他很认真，他马上就说：“那我要做，我今天就要做。”结果那天呢，在那里看完医生以后，那医生给他装了个 holder，就是那种测试那个心率的一个东西，就挂在身上了，要他做24个小时的监测，然后再决定怎么样处理。那他一当你带了 holder，一方面就一直在问：“那应该怎么样认罪悔改？应该怎么做？”我就跟他说：“照这十条诫命。”结果他就去实习了。他后来说，大概祷告了2、3个小时。他说，祷告以后圣灵感动我，都哭得像泪人一样。就是我能想起来的罪，我一样一样在神面前陈明我的罪。他说，后来我一下子感到轻松了很多，被释放了。第二天，当他把这个 holder 拿回到医生那里去的时候，医生看了一下记录，说：“你哪有什么心脏病啊？”他说：“你24个小时只有几个早搏而已，个位数的。”他说：“这个很正常，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这女孩当时一听是这样的结果，她自己也愣掉了。她说：“不对呀，我过去也测过，因为我是天生的就是心脏病的。”她说：“我一般1分钟都会有几次的，什么24小时只有几次。”但是她马上意识到，上帝医治她。哇，从那时候开始，他碰到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会跟他说：“赶快要认罪悔改啊，这个很重要啊。”确实，大卫说的就是这个。而不但是一次的认罪悔改，在今天的诗篇里边，我们看到大卫他在教导人去走一条正路，一条顺服神的路。他讲得很详细啊，甚至是用了上帝的口吻在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心意耶。然后他做一个比喻，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你知道那个？骡子啊，马呀，甚至驴啊，他们头上都套一个东西啊，那个叫辔头，挂在脑袋后面。而这个嘴巴里边呢，有一个小的金属的东西，是辔头的一部分，叫做嚼环，就是勒在那个嘴巴上面。那这个东西是什么用的呢？就是去调动这个牲口，要它向左啊、向右啊、跑啊或者停啊。他这里说啊，你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牲口、骡啊、马这样子，非要有一个东西勒住你、拉住你，你才受管教。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要知道当行的路。 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主动的去做，而是不是被动的被勒，要不然你就不顺服。这个被动的像罗马一样的，其实就是真的被神管教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可惜的有人受了管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还在说哎呀倒霉，怎么事情怎么临到我呢，别人都没有。神说你不要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罗马是要靠配头才知道如何行，但是我们不要做被动的基督徒，而要主动的活出圣经所启示的生活。其实圣经给了我们很多非常清楚的生活的原则的指导，比如说当如何诚实的与人交往，当怎么样来忠心的管理我们的钱财，当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当怎么样有节制的过一种身心灵健康的生活，等等等等，这个在好多方面圣经都是有教导的。当然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不熟悉神的话，有些事情明明是不对的还认为没有关系，甚至发现很多的这个传道人甚至是神学生，他们都不特别熟悉神的话。上一个月有一个我教的学生，当然以前是神学生，我教他，他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一个女孩子，年龄呢也大一点，30几岁了，一直没有男朋友。那这次他给我微信联系啊，他说现在出现一个男孩子，我跟他在交往，我们很说得来，我也看得出他挺在乎这个男孩子的。他人是在韩国，所以这个男孩子呢是个韩国人。他说他什么地方都很好，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说我呢特别讨厌那个喝酒抽烟的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为着这点小事情就要跟他分手呢，我不太确定。他就问我，他说老师你觉得我该怎么做？那我回他，我就告诉他，我说爱喝酒呢会有程度的，如果说他常常醉酒的话，这就比较厉害了，因为醉酒是罪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醉酒是罪恶啊，而且这个罪恶在圣经里面是讲得非常厉害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凡称为是弟兄的，如果是醉酒的，那怎么样？不要和他交往。保罗也说，如果是醉酒的，他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不话厉害不厉害？所以他如果是醉酒的，那是罪，那要悔改的，那要完全赶快弃绝。但如果说他是爱喝酒，但是已经到了一种被辖制不喝不行的这种状态下呢，你也要帮助他不要被辖制，因为圣经说无论什么事情不要被辖制，就不要做他的奴隶。保罗也劝那些老年妇人不要给酒做奴隶。那我说你可以跟他敞开来谈，你说你爱喝酒，如果不能控制的话，上帝也不喜欢，我也很讨厌。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你也在乎我的话，那我就帮助你，我们一起来把这样一个恶习给他克服。你说他如果真的愿意，那就好了。如果他根本不在乎，那你也该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确实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可能今天我们看的都太轻松了一点，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它会成为辖制我们的，或者让我们做奴隶的东西，也会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被中断了。那在今天经文里面最后呢，我们再看到有一个劝诫，或者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劝导。他说持定正路的人是会有喜乐的， 恶人必多受苦楚。这地方讲到的恶人，就是无视关系的，无视神的感受的，老是在那里任意妄为，就是非常倔强的说：“我只要自己开心就行了。”所以这种人，反过来，另外一种叫做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围绕他。他说：“你们一人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这个靠耶和华欢喜快乐，我把英文 NIV 的翻译放在这里，因为这个靠啊，我们中文往往就是觉得比较抽象，对不对？靠耶和华，那我也靠耶和华。英文的翻译是 "Rejoice in the Lord"，在他的里面。"Rejoice in the Lord and be glad, you righteous"，在他的里面，你要住在他的里面，你要在意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才是心里正直者，就是住在他的里面的人，你会欢喜快乐，你会享受到这种最大的祝福，你会得蒙保守，你会用一生来见证上帝的真实。当然，我们一生道路的选择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上帝引导我们，但是他尊重我们，他们让我们去做选择。可是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大卫的劝诫，大卫的训诲诗，显然希望我们一生能够住在上帝的同在，他的慈爱恩典中。记住，不要无视关系，不要犯罪得罪他。如果有，赶快回转，向他认罪。更积极的，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路究竟是怎么样走才对，去读他的话，是为了遵行他的话；去不断的祷告，是为了寻求他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卫，将这首训诲诗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怎样才真的是一个有福之人所要走的路，并且能在这个路上面见证你自己的美好和真实。愿主你来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巴不得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已，而能够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来经历到你同在的真实，也能够更加在意以你之间的一种美好关系的延续、更新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